你好，欢迎来到熊毅讲莎士比亚。在这个十讲的小课里，我会带你读莎士比亚最著名的经典巨作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《哈姆雷特》和《威尼斯商人》。在文学研究领域，莎士比亚是显学，除了莎翁自己将近40部的巨作，英美文学圈、历史圈研究他的学术著作汗牛充栋。开讲莎士比亚，大学英语系能讲整整一年，别说十讲，100讲也有话说。但对于现代人来说，伟大的莎士比亚已经折叠成了一个文化符号，除了专业研究者，很少能通读莎翁作品。所以我愿意做一个最小化交付，帮你掌握莎士比亚戏剧的关键，只需要2小时。其实今天的人完全可以不看莎士比亚的戏，不要说你，就连现在的欧美人，真正还爱看莎剧的人同样不多。按照现在的创作标准，论剧情，莎剧不但漏洞百出，还拖沓的不像话；论人物塑造，经常前后不一致，有人坏的毫无来由，有人呢好的毫无来由；论价值观，稀里糊涂，时不时就会三观不正；论台词，会淫会道，及黄段子之大成。就算想学英语都不实用，那时候的英语叫早期现代英语，和今天的英语很不一样。我们距离莎士比亚的时代足足400年，让今天的你去看400年前的外国戏剧，看不下去是很正常的。但你要问我，我觉得人还是得读点莎士比亚。为什么？在世界范围里，莎士比亚是古往今来影响力最大的作家，没有之一。这意味着他不再单纯是个作家，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，是跟希腊罗马神话、圣经并列的三大西方文化母本之一，无数的艺术形式、商业设计从中获得灵感、获得原理。作为娱乐形式的舞台剧，莎士比亚也许已经过时了，但他在文学以外的地方仍然生机勃勃。今天各种各样的娱乐形式让莎士比亚一代接一代的转世重生。咱们举几个你非常熟悉的例子，美剧《纸牌屋》借鉴了莎翁的历史剧《理查三世》，动画片《狮子王》的灵感来自于悲剧《哈姆雷特》，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被翻拍了一次又一次，就连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概念设计也借鉴了莎士比亚的传奇剧《暴风雨》。不知道这些不影响看剧，但少了一些隐秘的快乐，我觉得呢会有遗憾。莎士比亚其实是现代人的文化通识里必不可少的一环，了解经典莎剧是一个人理解西方文化的捷径。不说别的，懂点莎士比亚，你看国际新闻都能比常人看得更透彻。咱们举一个小例子啊，英国脱欧公投之后，首都伦敦竟然要求独立，这在中国人看起来简直荒唐透顶。但如果我们去看莎士比亚的《威尼斯商人》，从细节深挖下去，就会柳暗花明，从历史中看懂未来。更何况莎翁是个如此高明的剧作家，看似没有道德立场的写作让他的人物能扛住岁月的侵蚀，让很多现代人从400年前古人的故事里面仍然能够看到自己。哈姆雷特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的游移，就是很多人自己的游移，在能力和责任之间的徘徊，也是很多人自己的徘徊。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的自白，现在被我们看作商业为自己证明的范例。另外，莎士比亚还是一位台词圣手，虽然人类的文艺和娱乐在这400年间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但是无论漫威、BBC 还是 HBO 的一线编剧，如果穿越到莎士比亚的时代，论文学语言的功力，他还是得膜拜莎翁，膜拜那些诗歌语言写出来的戏剧台词。莎剧的台词通常是以素体诗的格式写成的，虽然有诗歌的节奏，但并不押韵。虽然写在纸面上会像诗歌一样分行断句，但演员在舞台上背诵这些台词的时候，可以按照语义而不是诗行来做断句，所以这样的台词既有诗歌的韵律感，又有口语的自由度，那些华丽的句子总能荡气回肠，在剧情的烘托下，比纯粹的诗歌更容易打动人心。正是这样的台词，而不是剧情和角色，为莎剧赢得了永恒的生命力。生存还是毁灭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哈姆雷特这句台词不知道被多少人引用过， 但莎翁被人引用的台词又岂止这一句。也许你看过 HBO 的热播美剧《西部世界》，也许见过朋友圈里面刷屏的那一句“疯狂的欢乐总有疯狂的结局”，但只有了解莎士比亚的人才会知道，那是在向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致敬。在这个小课里，我会重点带你分析体会莎士比亚戏剧台词的精妙之处。对了，这个课还有个特别福利，为了让你更好的领略台词魅力，课程当中讲到的重点段落，得到特意请了两位专业话剧演员，用纯正的戏剧表演方式带你身临其境。有心理学家提出过主观幸福感的概念，它跟人的财富地位无关，却跟个人感受力紧密相关。有一些学习就是为了提升人的感受力的，读唐诗宋词如此，读《红楼梦》如此，读莎士比亚也如此。也许他们很难帮你升级打怪、升官发财，但我可以肯定，他们一定能够提高人的主观幸福感。这样的学习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，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，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我也觉得人还是得读点莎士比亚。正如每个中国人都一定会在人生的某一个时刻心头涌起李白、杜甫的诗歌，我的这门小课争取把你带进视野最好的包厢，让我们从莎剧出发，带着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，一路轻松愉快地进入诗歌、戏剧、历史、政治、哲学等诸多领域。大幕拉开之前，第一讲我们先来破个案，历史上真的存在一个叫莎士比亚的大文豪吗？这个问题一直是个谜。我们开始吧。